亲爱的1503的弟兄姊妹们好、很开心今天能够透过分享信息的这个录影跟大家再次的见面。我记得上一次、是在去年、透过录影的方式跟大家来见面，那、很开心。同样的，我想在分享信息的一开始之前，也代表我们中立母堂跟大家问安，愿神与大家同在、我相信透过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都可以连结在主的里面。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走投无路怎么办。那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5章，我们很熟悉的血漏妇人的故事。首先我想要问大家，在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是否曾经有过走投无路求助无门的经验？当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如果把马可福音分成两大部分，在第8章之前可以说充满着走投无路的人，这当中有被鬼附的，有长大麻风的，有不能走路的瘫子，有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有12岁的女儿过世了，充满着这些、不幸的遭遇，走投无路的人生命的记载。然而在马可福音的1章那里记载到，有一次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耶稣居然使得一个被鬼附的人里面的鬼能够被赶出去。所以众人就很惊讶，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啊？这是一个新道理啊，连巫鬼也听从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句话，这是什么事啊？这是一个新道理，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这件事，这句话，仿佛划破了当时的整个的时空，以及人类的历史。因为他，就是耶稣基督跟文士，或是犹太人他们所熟悉的有学问的人很不一样，因为他有权柄，居然能够解决你我人生当中的至大的难题。所以今天我就要从马可福音的5章血漏妇人的经历，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看，当你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首先，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就要走向主，好不好？你跟旁边弟兄姊妹说，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要先走向主。这边记载在马可福音的5章25到26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哇，好像是屋漏偏逢连夜雨，12年的病，看了所有的医生，花了所有的钱财，没有一点的好转，反而病情更加的严重。我相信这是令人非常沮丧的一件的事情，因为这不是小病，它不是财务上极小的损失，它是大病跟大损失，真的是会让人有一种求助无门、走投无路的感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各位的生命当中，是否曾经有一些的领域，你觉得很像这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的经历一般，你从一个缺乏、不足，然后你为了解决它，过程中反而带出了另外更多的损失跟缺乏，可能是从疾病所导致的，可能是财务或是经济上的缺乏所引起的。你要挖东墙然后补西墙，可能是情感婚姻的需要所造成的，又或是你侍奉的困难所带来的。你不知道可能的路在哪里，你几乎要放弃了，甚至有一种不断撞墙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时候怎么办？ 这让我想到圣经里面路德记当中的记载，那里提到拿俄米，他为了躲避家乡的饥荒，就跟他的先生以利米勒一同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到了所谓的外邦的摩押地寄居。没有想到经过了十年，他的先生死了，不久之后两个已经成年而且娶了媳妇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也死了，真的是好像我们俗话所说的寡妇死了儿子，很没有指望，只剩下他跟两个媳妇，这时候怎么办呢？圣经描述呢，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就跟两个儿妇起行离开他们所住的那个摩押地，要回到犹大地区。所以他们听说了上帝眷顾了过去他所离开的那个发生饥荒的家乡，他就仿佛 找到了一线的生机，就往有上帝同在的地方跟祝福的方向走去。就好像刚刚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走投无路了，但是呢这就在那个时刻他听见了耶稣的事，他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的中间，因为他知道耶稣是有全能的，他听见耶稣在前面所做的许多神迹奇事。还有我们所，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或熟不熟悉，我们在台湾大家可能都相对的比较熟悉吴永长老，他在1951年的时候，当时他31岁，他得了大肠跟直肠癌，在开刀要确认他里面的这个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前一天的晚上，他跟妻子回到家里面，就听到他的小女儿的口中居然唱着一首诗歌，就是以赛亚书第42章那边所记载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而在第二天就是要手术的当天的早上，他跟他的妻子按着他们灵修的进度，居然正好读到了约翰福音的第11章第4节，那边的记载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哇，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手术之前他听到女儿唱的诗歌的歌词，还有当天早上的灵修的经文，应当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结果他们就进了手术房，没想到手术的结果居然是他得了恶性的肿瘤，而且癌细胞已经布满全身，只有3个月的时间，基督徒的医生甚至告诉他们说只能等待神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所以当时的吴永长老跟他的妻子非常的，妻子才20多岁，然后吴永长老31岁，他们是非常的难过的。在难过痛哭之余呢，他们想到了手术前女儿所唱出的圣经的话，以及当天早上灵修的经文，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选择，他们把医生的话先放在一边，他们选择站在神那一边，也就是他们选择相信神的话语。因为吴永长老他说，神的应许常常跟我们的眼见的事实是不尽相符合，是有一段的差距的，神说了才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拿俄米的身上，从吴永长老的身上，从患了十二年血漏妇人的身上，我们都发现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无论眼见的环境如何，或是专家们怎么说，至终他们都选择 走向主。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当你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办？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要走向主，就是往那个寻求主，或是往你已经从主那里得着他的话语的方向去。好像吴永长老他先得着了上帝给他的话语，他就相信，而且就停留往主的话语所带领他的方向去前进。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跟大家的分享。第二，当你走投无路走向主的时候，往往不是一下子你就可以经验到神的帮助，反倒是过程中有时候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困难或是拦阻。所以第二方面是要不畏拦阻，定义求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他听见耶稣的事，他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的中间，要摸耶稣的衣裳。所以从这一节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血漏的妇人他要走向主的时候，至少有两种或是二重的阻碍。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他必须先跨过心理的障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他是从后头来，他是从后头来，他不是从前头来的。你知道当我们要跟人家澄清或是求助于人的时候，大概我们都是会正面的去面向我们所要求助的对象，不是吗？但是这一个血漏的妇人他是从后头来，我觉得可能是他因为血漏的关系，他觉得他不配，他应该是要被隔离的，他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从后头来。所以他需要跨过的是他心里的障碍。第二，他需要跨过的是环境的障碍。他从后头来，而且是砸在众人的中间，意思就是说当时耶稣的身边簇拥着非常多的人，你要靠近耶稣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妇人摸了耶稣，耶稣觉得怎么有人摸他，之后他就问他的门徒们说，谁摸我？而他的门徒人就说呢，你看众人拥挤着你，还说谁摸我吗？所以可见当时那个拥挤的程度呢，是到一个地步根本是没有空隙的，没有空隙能够让一个人能够伸出他的手去摸到耶稣的。好像我们在台湾早期挤公车，或是现在有些人坐地铁捷运的时候，拥挤到那个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你的手举起来的那个程度。所以马太甚至在路加福音同一段的故事的记载，那里说到这个妇人只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么不容易的当中，这个妇人她费尽了全力，费尽了她九牛二虎之力，就是要去触摸耶稣。可见她是何等的坚定，她要耶稣来帮助她，而不是方便的话再去找耶稣帮助，不方便的话人太多了，交通不便也就算。所以他即便身处在心理跟环境的困难、困境或是夹缝当中，他仍然定义的要伸手来摸主。如果我们往第五章的前面看，前面第二章那里也有一个很不方便、很拥挤的、很不容易的场合，也就是耶稣那时候他在也是在加百农，当时有一个摊子，他有四个朋友，就把这个摊子抬来，那边圣经的描述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来，意思就是说从平面、水平面要往靠近耶稣所在的屋子 不容易。这时候这四个人就想到往垂直面上，就往屋顶上走，甚至呢就把屋顶给拆了。圣经描述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了下来。你看他这个摊子的四个朋友，他们是多么的不畏拦阻，定义要求耶稣来帮助，不管别人任何人的眼光，甚至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管他三七二十一的，就是要把他们的朋友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那里，跟耶稣的眼前。他们不畏拦阻，定义求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就要走向主。当你走向主的时候，你遇到一些拦阻，心理上的，在你心理上的那个困境或是环境上的艰难的时候，你仍然会定义的要求主帮助你吗？为着你自己或是你所关心的人的一些需要，我们有没有像这个血肉的妇人或是抬摊子的四个朋友一样，如此的不畏拦阻，定义要越过环境或是心理上的障碍，别人的眼光，决意的伸手摸主，非主帮助不可呢？而后面第五章的后面第七章记载，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鬼附着了，一样她也是听见了耶稣的事，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可见她也是走投无路了。但是这个妇人她是希利尼人，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耶稣居然对她说什么？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哇，这感觉好像就是直接的被耶稣毫不留情的拒绝了。你不是我要服侍的对象，这是不是让人很受伤吗？但我们常说，女子虽弱，什么呢？为母则强。这个妇人为着被鬼附的女儿，她没有就此打退堂鼓。这个女人妇人她非常的坚强啊，她居然回嘴回耶稣说什么？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儿们掉下来的碎渣儿。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你看他的求助耶稣的过程当中，走向主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个锲而不舍的精神，哪怕这个走向主的过程当中拒绝他的就是耶稣基督本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你觉得耶稣总是照顾别人，医治别人，别人优先，自己好像在耶稣的眼中是比较不配的。无论是在你肉身的家庭，在你属灵的家庭，或是在职场，都让你感到自己或是自己所关心的人事物呢，好像都是次等的，你好像是次等的公民，不洁的，是被隔离的，是被边缘化的，是被总是排在后面的，是不被顾恤的，以至于你长期有一种孤儿的心在你的里面。我觉得今天神要告诉你跟我的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外邦的迦南的妇人一样，跟主说，哪怕我好像是狗一样，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要厚着脸皮扒着主不放，如同刚刚讲的这个迦南的妇人，或是像路加福音那里记载的一个切求的寡妇，把她的冤屈告诉了一个不义的官，而且是她恳切的来敲门，恳切的祈求，以至于让这个不义的官他都受不了，就起来快快的为这个寡妇来伸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说，不论是健康 或是你的婚姻，或是孩子，或是你的工作，或是你的侍奉，你感觉好像走投无路了。你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或是你心理上的艰难，或是别人怎么讲，甚至你那个艰难是来自于你觉得耶稣总是把你排在后面。这时候你不要轻言放弃，以至于不再或是不持续的伸手摸主，你要持续的求救于耶稣。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处境是如此，在我们的国家面临的困难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特别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台海两岸的关系相对的是比较严峻，常常也给人一种好像有一点走投无路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这时候我们需要伸手摸主向主求助吗？或是有用吗？你知道今年很奇妙的，在大概三月的时候，上帝差派了从美国来的将近七八十位的一个代祷团队，而这个代祷团队很特别，他们深入了研究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政治、台湾的宣教，或是台湾的复兴历史，以及属灵的未来，以及在神国度的角色。这七八十个人的代祷团，他们似乎在台湾最艰难的时刻，他们居然好像那个抬摊子的四个朋友一样，他们就定义的来到台湾，把台湾抬到神的面前，将台湾交给神。他们没有远远的站着，反倒照着神给他们的感动来到台湾，与我们一同把台湾这块土地交给我们的神，与我们一同伸手摸主。我相信那个21天的禁食祷告，一直到如今都不断的被众教会众牧者们所纪念，而且不断的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复兴跟祷告发生在台湾的中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走投无路的时候要走向主，不仅要走向主，也要不畏拦阻的定义求主。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走投无路，我知道要来祷告主，但是祷告一阵子，我们有一些心理上的艰难，我们有一些环境上的困惑，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就放弃。但从血肉妇人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要不畏拦阻定义求主。但他怎么能够不畏拦阻定义求主？他的心态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第三方面要分享，就是你要伸展信心，主能开路。在这么不容易的当中，血肉的妇人费尽了全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触摸耶稣，为什么他能够不畏拦阻呢？圣经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5:28说，这是因为他的心里说什么？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因为他的心里或是他这时候的心态是，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我就必痊愈的。所以导致他会费尽全力，或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夹杂在众人拥挤手都伸不出来的情况下，他也要去摸到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这个邪恶的妇人，我相信他听到了前面很多耶稣可能1-4章马可福音1-4章所记载耶稣所行神迹奇事，但他的信心怎么能够大到一个地步呢？因为怎么他能够这样子的应用在他的身上，说我不用摸到耶稣的手、耶稣的脚、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只要摸到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呢？前面可能都是耶稣去医治别人，都是跟人非常靠近的， 你知道吗？果然圣经记载，这个血漏的妇人，她摸到了耶稣的衣裳，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而耶稣就觉得有能力从她的身上出去。而耶稣还问，是谁摸我的衣裳呢？耶稣问，是谁摸我的衣裳？可见耶稣是很在意，在众人拥挤的过程中，居然有一个人对他有一个特别的触摸。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也拥挤着耶稣，也走向了耶稣，但可能中间的差别是，我们对主的认识跟对主的信心跟对主的触摸是有所不同的。耶稣是可以感受到你我的那个信心的触摸的。所以今天我要说的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对耶稣都有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否早已经被压缩被框限住了？你的信心今天要从被压缩的状态伸展开来，你的信心要被伸展开来，要有活泼的信心，因为他是神，他的能力是无可测度的，他很在意人们对他那个信心的触摸跟求助。这好像是什么呢？一座桥梁，从这一端，如果这个桥的长度不够的话，是不可能够伸到对岸的，所以对岸的人或是货物资源是没有办法过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今天说要伸展，把我们的信心好像有一点的拟人化的或是具象化，我们要伸展我们的信心，好像可以跨到上帝那里，叫上帝的能力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刚刚讲到那个迦南的妇人说，就算是狗也吃孩子们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为了他的被鬼附的女儿，他求助耶稣。你知道当他讲完这句话，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因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的，因为你的这一句话。他的那一句话说，狗也吃孩子们掉下来的碎渣儿，充分的反映了他对耶稣的能力的信靠。马太福音那边也记载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也患了重病，快要死了。同样的，你看圣经都类似的描述，他一样风闻耶稣的事，就托他可能他的朋友犹太的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而这个百夫长居然说什么？他说，主啊，他称耶稣是主，他说，主啊，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他可能好像当兵时候的那个连长，他只要一句话告诉传令，传令就把事情就去交办，去办理，可能就办好了。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类比耶稣，你是神啊，你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耶稣就很听见了就很稀奇，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啊。所以后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说什么？是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有时候我们的基督徒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但如果你看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些经文例子，圣经人物所经历的，或是耶稣的回应， 你会发现你我的信心的大小常常跟我们是否能够得到神的及时的帮助是有关的。我不是说所有的情况神都会及时的帮助我们，但是许多的时候耶稣希望我们对他有一个像这个迦南的妇人，像血肉的妇人，像百夫长一样的信心。你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我只摸你的衣裳就必痊愈。他们有这样大的信心，那个医治，那个鬼被赶出去的事情都是立刻就发生了。所以祷告的作者哈列斯比在他的著名的著作祷告当中，他甚至说祷告即工作，就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工作。祷告是有及时性的，因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 不能不受时空限制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说当你跟我走投无路来求助于主的时候，我们要伸展我们的信心，好像这个桥梁你要伸展到对岸一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这边也说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他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发现有能力出来的，就找到这个妇人，询问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经过了这个血肉的妇人跟耶稣简单的回应之后，耶稣就对他说什么？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再一次说，这一个触摸主的举动，让耶稣看到这个举动背后，或是这个血肉妇人心里面的信心。所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好不好？你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的信可以救了你。所以因着这个血肉的妇人伸展了他的信心，他的身体跟他心里的疾病都得了医治，甚至耶稣称他为说，女儿，你看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医治啊，心理的医治。因为患了血肉的是被隔离的，所以耶稣不止医治他的病，身体的疾病也医治他心理的疾病。所以这个血肉的妇人从走投无路后来变成有路可走。刚刚我们说到吴勇长老31岁的时候得了直肠大肠癌，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这是医生所说的。但是他跟妻子选择信靠神的话语，逆着他们的眼见，他们伸展他们的信心，住在当时的医院11天之后，就跟医生说他要出院。医生说，你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时日不多，你在医院住着，可能相对的医疗照顾至少可以减轻你的疼痛，你还是住在医院比较好吧。但是吴勇长老他选择11天之后就出院，甚至呢出院之后向他当时在职的铁路局请辞啊，他的长官居然把他的这个辞呈就压着。为什么要压着呢？因为他的长官告诉他说，你不知道吗？你将来是有可能可以得到一笔抚恤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死了，你的家人，你的妻子，他们可以得到一些的抚恤金的。而吴勇长老怎么样回答他的长官呢？他告诉他的长官说，我要服侍神。他在伸展他的信心，结果大家知道他的癌症真的如神的话语所说，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从1951年 到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2005年，他85岁的时候，所以他从31岁到85岁中间，他又活了54年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伸展你的信心，主能开路。现任的我们在台湾桃园的全福会的会长陈明玉弟兄，他是一位科技公司的老板总经理，他自己创业。几年前他有一个客户，很比较大的客户，突然停了他的单，而这批货的价格差不多有600万的台币，是客制化的，是不能转单的，对一个中小企业来说是相对的，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且它是一个化工的产品，是有一个保存期限。所以这位弟兄陈明玉弟兄，他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可能立刻或是随即会有一个600万的损失。所以他就绕着这一批600万的货，常常的在那边绕行祷告，到一个地步，他的仓管人员觉得我的总经理是不是快要发疯了，因为他的仓管人员并不是基督徒啊，他只看到他的总经理，他的老板在那里 口中念念有词，他不知道他是在那里祷告，他不知道他是在那里伸展他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陈明玉弟兄在餐会上做见证，他说居然在这批货的保存期限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的时候，那个退他单子的大客户居然就来电话告诉他，他接了一个大的订单，不仅要了这一批600万的货，而且还要追加订单。哇，这是不是太奇妙了？怎么可能呢？你要伸展你的信心，主能开路。我们有一位姐妹，她是小组长啊，今年大概3月的时候，她的先生的癌症已经来到了几乎到最末的阶段了。先生还没有信主，所以她很期望，已经跟先生传福音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有一天我记得是礼拜二的时候，我们跟一些的区长还有弟兄4-5个人一同到医院，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到医院去探望我们的姐妹的先生，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我们的姐妹的先生他姓骆，我们都叫他骆老师，这位骆老师就只回给我们简单的两个字。哪两个字呢？不怕。就我们所知，就我们的姐妹以及我们对她的认识，她所谓的不怕的意思是说，我不怕死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不太需要你们这时候为我传的福音跟我所祷告的耶稣基督，因为我连死都不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礼拜二的隔两天，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当我还在教会我们开全职同工的会议的时候，我居然就收到一个 line， 就是我们的姐妹传给我的，说她的先生已经在荣总的院牧的带领下刚刚已经受洗。太奇妙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原来啊，是我们礼拜二离开之后，就在礼拜三的时候，我们的这位骆老师他居然在隔就是礼拜三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看见自己仿佛掉在猪群当中，他很不喜欢，他觉得那不干净，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姐妹就告诉他，你可以求耶稣来帮助你啊。他就说好。我们的姐妹又进一步的问他，你要不要接受耶稣？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不要受洗？骆老师居然他当时就说好，我愿意接受耶稣。而且就在荣总的院牧 的带领、信仰的这个分享当中，他都全然的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当我们礼拜二去祷告的时候，当他说不怕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异口同声的说没有关系，还有时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所谓的还有时间是说什么？我们相信即便所剩时日无多，上帝仍然可以施展他奇妙的作为。我们的姐妹在那个觉得几乎不可能的时候，仍然在伸展他的信心。你知道吗？在那一天礼拜四的中午，在荣总右边这位姐妹，右边这个穿黄色的这个衣服的姐妹，是荣总的岳母，在为她施洗的那一个同时，左边来探望她的，居然就是骆老师在白沙屯，知道白沙屯是以拜妈祖闻名的，他的一个堂哥就在现场，好像就成为那个见证人。所以我们就觉得哇，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整个过程时间都在上帝的手中，伸展你我的信心，主能够成就奇妙的事情，主能为你我开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疾病、工作的难题、感情、婚姻，或是侍奉上的困难，或是我们想传福音给那个很难接受福音的家人，我们觉得困难重重，你的信心不要缩起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但是你要相信主能够开路。虽然我们不知道主会怎么做，但是我们要相信主，你可以的，你可以开路的。即便如同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主是为了教导他特别的属灵的功课，没有医治他，但是完全无损于耶稣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什么呢？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要伸展你的信心，然后把主权交给神。你不要在那边说啊，主也不一定会做，或是怎么样，然后你就不敢伸展你的信心，你好像就在那里削弱了主的大能跟做事的可能性。好像我们听到骆老师告诉我们说不怕，我们可以选择就消沉沮丧，觉得没有希望，或是我们可以选择说还有时间，即使在这么短的时间，神你还是可能可以拯救他的灵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走投无路怎么办。第一个，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就走向主，而当你要走向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心理跟环境上，甚至过往跟主祷告的一些负面的经验，这时候你要不畏拦阻，你要定义求主，说主啊，哪怕我好像是那个狗也吃孩子们掉下来的碎渣儿，而你之所以能够不畏拦阻的定义求主，是因为在你的里面你伸展的信心，你相信主能够开路，在那个不可能的眼睛所见、耳朵所听，你觉得不可能的情况下，你伸展你的信心，你相信主依然能够开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不像其他的医生、文士，他是有全能的，他能解决你我人生当中所有的疑难杂症。但是当耶稣在马可福音我们所看到他记载这些神迹奇事，至终主要是要让人们知道他是谁，要让当时的人们看见或是经验到这些神迹奇事的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才有超越人而有的权柄跟能力，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出路，而至终或更重要的，他要带给你我生命的出路是借着他的死 跟复活，解决所有的世人生命中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死亡的权势，这令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至大的难题。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新朋友、福音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所分享、所传讲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能够解决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个罪，跟一个最大的艰难的困难，就是死亡的问题。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死亡阴间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说耶稣说什么呢？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而我就是生命。生命在他里面，道路在他那里，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没有路到他那里，我们的生命遇到大难题，疾病的、情感的、婚姻的、各方面的，我们到他那里，走投无路就走向主，不畏拦阻，定义求主，伸展信心，主能开路。我们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血肉妇人的经历，主要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朋友，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难题告诉你，成名在你的面前。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可能是我们的情感婚姻的，可能是我们工作的，可能是我们的侍奉，或是我们渴望我们家人信主。所以有这些至大的难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知道路在哪里。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就把我们的困难带到你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走向你。主啊，我们要持续的定义的，主啊，主啊，我们要扒着你不放。主啊，哪怕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那个次等的，是被边缘化的，是被排在后面的。主啊，那个迦南妇人，你都可以帮助他，把他女儿的鬼赶出去了。他的那个信心，不退缩的信心，都是你所悦纳的。主啊，主啊，今天这个信心也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主啊，主啊，每一个人都带着这样的信心，切切的祈求不放弃，定义要得到从你而来的帮助。主啊，因为我们的里面信靠你，相信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以至于我们伸展我们的信心，我们不压缩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不框限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在我们不能的，在人不能的，在医生不能的，在我们的朋友同事不能的，在你却是可能。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把我们的疾病，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主啊，在那些走投无路的那些状态、光景、困难当中，主啊，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定义要得到你的帮助。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阿们。